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一同的思想上帝在他所拣选的这位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最后所进行的发生的这一些的事。我们上一周讲到了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之后，上帝借着远方亲戚的消息继续的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叫他的心能够抬升到天上。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23章，这是他献以撒之后30多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来到了亚伯拉罕生命的结尾，所以我来读23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撒拉享寿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年岁。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巴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求我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照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对那地的人民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求你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在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兰做坟地。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今天我们要来穿越时空，回到4000年以前参加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葬礼。而这场葬礼在许多的形式上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葬礼很不同。他们不会送花圈，他们不会跑到火葬场去火化尸体，但是这场葬礼从本质上却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所会遇到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我们再一次在创世纪的记录当中遇到了死亡这个话题，遇到了死这个字。这个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上一次出现 的时候大概是创世纪十二章。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作者带领我们更近距离的观察了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沉浸在亚伯拉罕一生跌宕起伏的情景当中，但是突然一瞬间，在不经意之间，我们来到了创世纪二十三章，而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硕大的醒目的那个词，死亡。就仿佛是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每天都沉浸在日复一日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剧情当中，直到有那么一天，我们突然恍惚间来到了死亡面前，或者我们面对身边亲人的去世，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我们才开始思考人生或许有许多更值得思考的事情。死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并非永恒。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面对他的妻子萨拉的死，我们看到他彰显了他对那位永恒之主的信心。因着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的坟前哭泣，然而面对因着他的信心，亚伯拉罕在死亡面前也承认他在世上不过是客旅。但是死亡并没有击垮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死亡面前，亚伯拉罕更加坚定地仰望上帝的应许。而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些在世寄居的客旅，我们朝着我们永恒的家乡前进，我们在这个世上都会面对那一天。而我们今天也，上帝也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在信心当中面对死亡。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的，我们要思想亚伯拉罕给我们所呈现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信心在死亡面前哭泣，信心在死亡面前哭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信心在死亡面前承认自己不过是客旅，信心承认自己是客旅。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信心在死亡面前继续仰望上帝的应许，信心在死亡面前继续仰望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信心在死亡面前哭泣。第一节上来告诉我们，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年数，萨拉就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而亚伯拉罕来为他哀痛哭嚎。在全本圣经当中，萨拉是唯一一位女性在圣经里记录了她一生的年龄。萨拉活了127岁，这体现了萨拉在救赎历史当中的重要的地位。或许你会觉得，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女人难道不应该是玛利亚吗？那不是耶稣的母亲啊？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到底活了多久。或许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夏娃，那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夏娃活了多久。唯一一个被记录年龄的女人在圣经里是萨拉。为什么萨拉如此的重要？因为亚伯拉罕之所有的应许，从最开始的阶段都是借着萨拉来的。如果没有萨拉，就没有剩下的故事。不仅是那位应许之子，那位应许的后裔以撒是从萨拉所出的，而且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所获得的第一块合法的土地也是借着萨拉而来的，但却是借着萨拉的死而来的。而萨拉是整个圣约团体当中，圣约家族当中第一个被埋葬在应许之地的上帝的百姓。所以萨拉很重要。因此我们在参加萨拉的葬礼的时候，按照习俗，按照传统，我们要回忆一下萨拉的一生，我们要来纪念萨拉在上帝面前所度过的127年。 从创世纪一开，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萨拉是从小和亚伯拉罕情同手足长大到一起，实际上他们的确是手足，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后来他长大了之后嫁给了亚伯拉罕，萨拉这一生忠心的跟随亚伯拉罕，他的哥哥也是他的丈夫，一路来到了迦南地。萨拉对亚伯拉罕的爱和忠诚可见一斑，他愿意为了保护亚伯拉罕而甘愿牺牲自己，不止一次把自己投身给外邦的君王。为了让亚伯拉罕得到儿子，萨拉不惜把自己的女奴隶夏甲赐给亚伯拉罕，而自己反倒却被自己的奴隶羞辱。萨拉这一生有过光辉的时刻，也有过屈辱的时刻，而他到年到90岁，在他人老珠黄的时候，他却竟然为亚伯拉罕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他们这一生可以说是共同的经历了风雨，因此亚伯拉罕虽然因着夏甲，因着其他的以实玛利跟萨拉有过一段时间的冲突，但是面对着这个从他一生的开头走到尽头的这位萨拉，亚伯拉罕依旧哀痛哭嚎。哀痛哭嚎是表达了，不仅表达了亚伯拉罕他内心的情绪，他内心的情感，他很悲伤，而且这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尽了他的对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对葬礼的这样的一个礼数的要求。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哭，他会剪断他的胡须，他会撕裂他的衣服，他会用地上的尘土扬到他的头上，那是当时的葬礼的一些常见的形式，就像我们今天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会献花一样。而这是圣经唯一一次记录这位信心的伟人哭泣，这是圣经唯一一次记录亚伯拉罕哭了。亚伯拉罕这一辈子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坎坷，亚伯拉罕遭遇了很多的磨难。当亚伯拉罕失去罗德的时候，他很心痛，但是他没有哭。当亚伯拉罕失去以实玛利的时候，他很痛苦，但是他也没有哭。甚至当他面对要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朝着摩利亚山前进了3天，他心中挣扎煎熬，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哭。但是在这儿，当他失去萨拉的时候，当他来到萨拉的面前，看到萨拉已经不再有呼吸，静静地躺在那儿的时候，亚伯拉罕哭了。这位信心的伟人哭泣。而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的哭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属灵上的教导。因为今天或许有些人认为，作为基督徒，作为那些相信上帝、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基督徒，我们面对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哭，这仿佛是信心软弱的表现，这仿佛是不够属灵的表现。你如果真的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有人这样说，你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人死了之后，如果他是信徒，他已经来到上帝面前，你就不应该哭，你就不应该悲痛。但是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陷入到那种所谓的超级属灵的陷阱当中去。亚伯拉罕在萨拉的尸体前哭泣，并不是信心软弱的表现，相反，信心面对死亡的正确的回应就是悲伤。因为在哀哭中，信心承认死亡是罪的代价，因为在死亡面前的哭泣 意味着信心承认罪所带来的痛苦是真实的，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因为除了亚伯拉罕在坟墓面前哭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拉撒路的坟前哭泣。耶稣不是信心软弱的人，甚至耶稣知道接下来他要做什么，耶稣非常的清楚，他接下来他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没有跑到拉撒路的坟前说，你们这帮人怎么信心这么软弱，难道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吗？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去论断这些现在悲伤和痛苦中的人，耶稣陪着他们一同的哭泣。因此圣经说，和哀哭的人同哭。我们的救主是这位明白知道能够深深的体恤到你的痛苦的人，那位救主。我们的救主知道当他的百姓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悲伤。因此作为基督徒，作为相信复活，真的拥有复活盼望的人，我们依旧在死亡面前痛苦。当我们身边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应当感到悲伤，我们应当哭泣。因此在我们当中，或许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悲痛，或许你尚没有从那个悲痛当中走出来，但是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了，这正是信心的，正是信心对死亡的回应。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一直陷在他的悲痛当中无法自拔，他最终有那么一个时刻，他站起来擦去了眼泪，继续准备着手为他逝去的妻子准备丧事。在死亡面前，他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击垮，他继续坚强地走出那个悲伤，用信心，怀着信心来继续的生活。死亡让他更加的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他在这个世上不过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二点，信心在死亡面前宣告自己是客旅，是寄居者。第三到第四节，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他来到周围的这个赫人的城市，他打算为他的妻子寻得一块墓地。所以第四节他这样对赫人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田地，给我一块地，好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亚伯拉罕上来对赫人承认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一个外人，我是一个 gal， 在希伯来语里面是 gal， 是外人，我是一个 toshav， 我是一个寄居者。这两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在远离家乡的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暂时居住的人的意思。这些人他们没有当地的居民所拥有的法律的权利，有很多的权利是他们所不具备的，而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呢，就是在这地的土地所有权。我们看到尽管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生活了差不多六七十年，但是他在迦南地甚至没有拥有一块可以埋葬他妻子的土地，他一直住在帐篷里，他一直在不断的迁徙当中，他没有他的妻子的尸骨如今无处安放。而这不仅表达了亚伯拉罕远离家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刚才我也提到了，特别的指的是他在这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点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当一同提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表明这个人的身份是没有能够拥有土地的权利的。在利未记25章23节，那里面很有趣的是，当上帝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让他们真正拥有迦南地之后，上帝却这样对以色列民说，上帝说，地不可永远的出售，不可永卖， 因为地是我的，上帝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用的就是 Gelim 和 Toshabim， 就是寄居的和客旅这两个词。所以这句话的逻辑关系暗示什么呢？暗示着如果你在一片土地上是 Gel 是 Toshav， 那么意味着你不能拥有这个土地真正的拥有权。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接下来所要做的，他想要越过这个他作为客旅和寄居者的这个身份，他知道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愿意付上重价来获得这个土地所有权。亚伯拉罕的请求是，求你们给我一块地啊。那这个里面在原文当中，这块地这个表达方式是，求你们给我一块地的产权，我要的是这个所有权。所以新译本翻译的更准确，说给我一块坟地做产业。因此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一场在亚伯拉罕和赫人之间的对话。这场对话在我们今天读起来，就像我们参加亚伯拉罕的葬礼的时候，萨拉的葬礼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那这场对话对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来说也很奇怪，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风俗都是什么。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是一场非常正式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产权交易。他们彼此说话都是在城门口出入的众人面前说的。这个表达方式表明这是一场公开的拍卖会，这是一场公开的交易，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最后亚伯拉罕拿到的是一个在全地都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地契。所以接下来赫人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赫人对亚伯拉罕的态度非常的友善，而且很尊重他，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所以呢，你只管在我们这里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会允许你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的。赫人的这个回答语气好不好？很友善，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听，赫人的话里暗示着什么？暗示着他们不愿意给亚伯拉罕土地的所有权。赫人说，你想埋吧，对吧？我们这儿坟地你都可以用，但是我们不会给你，我们不会把土地的所有权给你。所以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经历的这场交易为什么会这么反复，因为亚伯拉罕想要的东西赫人不愿意给。那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每个家族常见的墓地都是会一直埋葬他们家族好几代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祖坟一样，对吧？那赫人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把萨拉埋在我们家祖坟里。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说，这不可以啊，对吧？别说你愿意，对吧？我不愿意啊，我的萨拉不是赫人，我的萨拉不是迦南人，不可以埋在迦南人的祖坟里，不可以与迦南人在这个死的事情上彼此的掺杂。所以他拒绝了赫人的好意，坚持要求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亚伯拉罕就起来对那地的赫人下拜。亚伯拉罕也很客气，你要在外邦之地寄居，对吧？不要张扬跋扈，你要保持谦卑的心，要对当地的人要有这个要有恭敬的态度。第八节说，你们若有意真的叫我埋葬死人，就请听我的话，求你们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个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照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已经选好了一块地了，亚伯拉罕之前已经做过调查了，说这个地就是我想要的。他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地的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是谁。所以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尽管他在悲痛当中，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还在很冷静的思考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没有让他的情绪悲伤的情绪去淹没他。然后他说他可以付足价 full price， 对吧？这个充足的价格指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可以半价出售，这个表达方式指的是不是我要的，我付的不是租金， 我付的是要购买这个土地所有权的价钱。所以为了研究透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我查了好多好多的资料。这个不同的学者在古印度的考古学当中发现的赫提族的这个法律文件等等，包括当时亚伯拉罕所生活的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对于土地的使用、坟地的使用等等，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希望我所呈现的是比较能够符合真实的历史的。然后呢，他想要的这个以弗伦家的洞，以弗伦就坐在赫人当中。以弗伦说，我送给你，我不仅把洞送给你，我把田地都送给你。哇，这个以弗伦这么大方。但是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方，因为在赫人的法律当中，至少我们从这个古印度的考古学当中发现，赫人的法律文件当中记载，如果这个交易只是一片土地当中你只给一半，那么你还得继续为你自己这片土地交税，明白吗？如果你们家房子，对吧，只是卖了一半，这个税钱这个当地的君主还从你手里要，所以你还得你虽然这房子卖了一半，但是税还是继续交。但是如果这片地你都卖了，一次都卖清了，那么你就不用交税了。另外那个新的买家，他这个税就从他那儿交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以弗伦怎么这么大方，对吧？不光给洞，连地一块给了。亚伯拉罕要求的还比较少，但是他很大方。这今天我们可能有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个原因，就是其实他并不是很大方，而是他不想说我这把洞卖给你了，然后我还要继续帮你交税，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亚伯拉罕，所以接下来亚伯拉罕说，这个我买，对吧？我足价买，你给多少，你要多少钱我都给。所以以弗伦很不客气，提出了一个价格，说400舍克勒。400舍克勒是多少钱？400舍克勒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民40年的收入，干40年换400舍克勒，那差不多按照地产来说，差不多是3到4个 acre 的葡萄园，种植好的葡萄园的价值。所以到底他是贱卖呢，还是他故意讹钱呢？学者当中争论不休，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在讹钱啊。但是亚伯拉罕这是一个金主啊，这个金主来买地，对吧？亚伯拉罕其实当时他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送他一次送了1000，那没有单位，不知道1000是什么，是1000个呢，还是1000舍克勒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总的来说，亚伯拉罕，对吧，没怎么跟他讨价还价，他估计也没有心情讨价还价，说400就400，好，按照交易通用的这个银钱的重量，我把这400给你，我现在就把这地买了。亚伯拉罕在这地，他说我是寄居的，因此他需要付上极重的代价，才能够为他逝去的妻子买一个坟地。这就是在是寄居，这个是寄居者的身份，寄居者的不利的条件。他在这儿没有家族遗传下来的财产，他没有家人能够给予他帮助，能够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援，他完全是要依靠这些外族人，要经历这些外族人的逼迫，经历这些外族人的贪婪，从他身上获得各样的利益。这或许是亚伯拉罕提到他是寄居者的字面的意义。然而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说他是外人，是寄居的，还有更深刻的属灵上的层面。要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获得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土地，并不是耕地，也不是可以建造房屋的土地，亚伯拉罕所获得的是一块坟地，是一个墓地，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用处的地，这个地只能用来埋葬死人。亚伯拉罕真正能够使用这地的时候，是在他死的时候。因此亚伯拉罕说，我在这世上是寄居的， 并不只是单纯的意义上，从法律层面上，他是在赫人面前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一点，而是他意识到他在这个世上的生命是暂时的，他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日子只不过是一个寄居者，现在的生活最终要过去，他最终要面对死亡。在他妻子萨拉的死亡当中，他也看到了死亡本身，他自己的死，而他怀着信心在死亡面前宣告说，我是一个寄居者，我真正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像赵本山说的，你真正的家就是那个小河。但是亚伯拉罕说，不，我真正的家也不是那个小河，我真正的家在天上。这是基督徒的宣告，我真正的家在上帝那儿，上帝是我的居所，上帝是我永恒的家乡。这是世世代代的信徒所意识到的。摩西说，主啊，你做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那首诗篇。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望见，但是他们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但是如果他们思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机会回去，但他们却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此我们看到信心在死亡面前哭泣，我们看到信心在死亡面前承认自己在世不过是客旅，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信心在死亡面前继续坚定的倚靠上帝的应许。于是最后第十九到第二十节，亚伯拉罕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他就把他的妻子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而这里也将是他埋葬自己的地方。但是在信心当中，他却看到在这坟墓面前是上帝应许的实现，那就是上帝起初应许亚伯拉罕的，就是整个迦南地将要成为他和他后裔的产业。而在麦比拉洞这个坟墓面前，亚伯拉罕真正看到了上帝应许的实现的第一步，这土地上帝真的赐给我了，上帝的应许在死亡和坟墓上得到了实现。亚伯拉罕可以指着这个坟墓，亚伯拉罕的一切的后代，接下来他的儿子以撒，接下来他的孙子雅各，接下来整个以色列民可以来到这里，指着这个麦比拉洞说，看哪，这就是上帝应许实现的凭证，这就是我们的产业，这地是我们的，因为撒拉的骸骨埋在这里，不信进去挖，你能挖到撒拉的骸骨。而亚伯拉罕接下来也会和撒拉一同埋葬在这里，接下来的以色列民他们把那里当作是他们整个民族的根源所在。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你知道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最游客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吗？就是希伯伦。为什么希伯伦？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包括阿拉伯人也是，那是他们打仗打得最厉害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坟墓在那儿。这两方都是要到这儿来寻找他们的根源，对吧？这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那儿打得特别特别厉害。最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洞，这个麦比拉洞，最后在上面盖了一个教堂，在中世纪的时候，然后现在是整个这个教堂被一分为二，这边是阿拉伯人敬拜，这边是犹太人敬拜。他那个洞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坟墓，你现在去还能看到坟墓在下面。所以这一切基督教的历史，弟兄姐妹，不是神话故事，这都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发生在历史上的。所以这个坟墓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到今天也是这样，因为这宣告着他们对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加尔文注释这段经文说了一句非常美的话，加尔文说，族长们将他们的骸骨留在了迦南地的坟墓里，为上帝的应许做了最后的见证。当他们自己已经在死亡中沉默的时候，他们的坟墓却在大声疾呼，死亡无法阻止我们获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因此亚伯拉罕在埋葬他妻子的时候，在死亡和坟墓面前继续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是怀着信心把他妻子的骸骨放到这坟墓里，等待着上帝应许完全实现的日子。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麦比拉洞在哪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凭证在哪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凭证也是一个坟墓，但却是一个空坟墓。在那个坟墓里曾经埋葬着一个人的尸体，但那个人却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向世人证明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坟墓，当我们看到那个坟墓的时候，我们可以指着那个坟墓说，上帝的应许是真的，他没有叫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他没有将他的圣者践朽坏，他的确复活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如今升到高天之上，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而他在耶稣基督复活当中，我们可以确定上帝会赐给我们永生，会赐给我们那个超越死亡超越坟墓的生命。而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在耶稣基督的空坟墓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指着那个空坟墓说，永恒的产业是我们的，上帝永恒的新天新地的产业是我们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家乡，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座属天的家乡。我们和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是在这地上寄居的客旅。我们埋葬我们的死人，我们也会被我们的后代埋葬。然而让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那座空坟墓上，能够看到那个超越死亡的祝福，能够看到上帝胜过坟墓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更新这一切，上帝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使这个世界复活，而进入到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期盼那个日子的再来，期盼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愿他荣耀的日子快到。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那今天借着我们穿越着四千年来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所参加的这场撒拉的葬礼，让我们再次直视死亡，让我们再次看到主啊，你的应许超越死亡，你的应许超越着坟墓。主啊，就如你曾经借着撒拉的坟墓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超越死亡的应许，同样你也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坟墓。但是那座坟墓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已经胜过了坟墓阴间，我们的救主已经冲破了死亡的牢笼，因为死本不能囚禁他，因此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找到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你继续借着你所设立的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位已经高升至天，在你宝座右边的救主，他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继续奔走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